三，圣经的种子篇。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叫创世纪，共有50章。有人把创世纪叫做种子篇，因为它就像所有植物的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那样，都是从撒下种子而开始的。所以几乎整本圣经所谈及的话题，都可从创世纪这卷书中找到其种子。虽然创世纪中的种子繁多，但归纳起来，以下的几件大事或人物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标志，读者不能不知道。小一，有关人类的来龙去脉。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若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才算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括号，详情请见下面的第二章。括号。小二，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及它的方舟。在亚当被造出来之后，人类堕落的本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致上帝决定把地上的活物毁了。于是在数千年前，地球上曾经发生了一次灭顶的大洪水，除了诺亚方舟上的8口人及动物，当时地上所有的人及活物都被洪水吞灭了。诺亚之所以能逃过这致命的一劫，是因为上帝遍察全地，看到他是一个愿意信靠上帝的义人，所以事先吩咐他动手建造一只方舟备用。实际上，此一事件的发生，无非是人类未来面临世界末日的写照。如果你不想未来掉进火湖，那现在也得准备进方舟，只是它并不是眼睛看得见的舟，而是能够把你带上天堂的飞船。括号，后面第六章的文章会为你做详细的解释。括号。小三，因信称义之义人亚伯拉罕的出现。上面说过，诺亚是作为一个义人被上帝看中而得救的。什么叫义人？从道德观念来说，我们都想当然以为义人应当是人们常提到的好人、善人，但圣经的看法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以上帝的衡量标准，一个人是不是义人，首先看他是否信上帝的话。在诺亚一家出方舟之后，地上的人又逐渐多起来了，人堕落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所以上帝又一次在地上寻找义人，看看谁愿意相信听从他的话并付之行动。结果在诺亚的后裔中有一个名叫亚伯兰，括号，后来上帝为之改名为亚伯拉罕，括号的人，被上帝选中了。圣经上把他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大洪水之后第一个因信而被上帝称为义人的人。为什么亚伯拉罕能称为信心之父呢？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简历。当上帝要他离开原住地乌尔，括号，此名的意思是发光，意味着那是一个挺亮丽的地方，括号，前往一个叫迦南的应许之地时，尽管亚伯拉罕不知道前途如何，但他听从上帝的话，就迈步走出去了。当亚伯拉罕99岁，比他小10岁的妻子早已断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上帝却应许他来年会有一个儿子，并且要成为多国之父， 在这种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亚伯拉罕虽然一开始也信不来，但却没有因此被绊倒。来年果然如期得了一个儿子以撒。当以撒长大成人，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叫他把以撒当成活祭献上。亚伯拉罕没有半点的犹豫，在祭坛上举刀要杀儿子时，立即受到了天使的拦阻，干脆利落地通过了上帝的考试。因为当时他心里完全相信，这个由上帝所赐的超自然而生的儿子，若是上帝让其死去，也必能让其从死里复活。一个人信到如此的地步，难怪能得到信心之父的称号。小四，以色列与他的十二个儿子。亚伯拉罕在生以撒之后，特地叫他家中的老仆人到他的老家为独子以撒相亲。果然，那仆人就为以撒找到了一位叫利百加的女子，并很快就把她带回迦南嫁给以撒。接着，利百加就生下了双胞胎，大的叫以扫，小的叫雅各。这以扫就是中东回教民族的祖先，本来他是长子，可以享受父亲双倍的祝福，但因为轻视这长子的身份，就不在乎地用一碗红豆汤将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弟弟雅各。后来雅各又在父亲年老眼目昏花的情况下，听从母亲的计谋，冒充以扫，骗取了以扫的祝福。于是所有的好处都落到了雅各的身上，使又气又恨的以扫自此与雅各结下了夙愿。这也是今天世界上，尤其是中东回教国家与以色列，及由以色列所延伸出来的基督教国家彼此之间不能相容的症结所在。雅各为了逃避以扫的报复，在父母的授意下，只身离家逃奔母亲的娘家，被他的舅舅拉班收留了下来，并一住下来就过了十多年的时日。在这段时间，他先后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为妻，及他们的两个使女为妾。四个女人共生了十二个儿子，括号其中最后的一个是后来雅各回迦南老家才生的，括号。由此十二个儿子后来就发展成为十二个支派，并扩大成为整个的以色列国。由于雅各不甘心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在有了十一个儿子之后，就想方设法谋财致富，准备衣锦还乡。终于到了那么一天，雅各以为到了摊牌的日子，就与拉班不辞而别，带着大队的人马与牲畜回家。在回家的路上，雅各遇见了上帝，受到了管教，腿也瘸了，并被改名为以色列，括号，意思是神的王子，括号。现在人们常说的以色列人起源在此。事后雅各一家就在迦南住了下来，安居立业，直到后来迦南发生了饥荒，以色列才带着他的全家下埃及，直到在埃及去世。小五，约瑟带来的反思。在创世纪中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有关他的事迹的记载在创世纪中几乎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他最爱的就是约瑟， 但却引发了约瑟的哥哥们对他的妒忌和不满，想方设法想把之除掉而后快。最后约瑟被哥哥们卖到了埃及为奴，因着不愿与主动挑逗他的祖母发生性关系而被关进了监狱达13年之久。然而上帝却让他最后成为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而且当全地都遭受饥荒之苦时，把雅各一家大小都接到了埃及寄居，并彻底地饶恕了他的哥哥们过去对他所为的恶行。所以在传统的教义上，约瑟一直被认为是耶稣公义、圣洁、仁慈、智慧的预表。但是若我们站在圣经整体不变无误的立场深刻看问题，则可以看到这无非是从某一个层次得出的结论而已。如果从另外一个层次看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约瑟后面的实际上有许多原先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存在。因为约瑟与埃及法老及外邦神的亲密互动，在某种程度而言正好预表了假基督的灵在幕后的运作。敌基督与假基督是不一样的，前者完全站在神的对立面，公开与上帝唱对台戏，而后者却打着神的招牌，有意或无意之间把人引上了误解圣经真理，误导人走偏离神之正道的路。约瑟这个善于做梦、解梦、圆梦的人，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成功形象，常从表面上带给人正面的印象，以为人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名利地位，从而使如何敢于做梦，以及如何让美梦成真，成为人生在世之唯一目的。如此一来，无形中就架空了纯正信仰的永恒价值。这正是假基督一直要塞给信徒的东西。笔者在这里想顺便指出，在基督教的文化里，你经常会碰到中国文化少见的两个字“预表”。圣经上常指出，上帝及天上的事，地上的凡人实在难以弄明白，所以上帝只好常常用比喻来跟人说话。然而，就算用比喻，有些事情人可能还是不懂，就只好用预表了。所谓预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或这件事太大了，要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根本不可能，所以就只能抓住其中相似的部分而已。因此刚刚提到的约瑟，一方面可以说是耶稣的预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假基督的预表，就因为他实在有许多方面的优点都与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性质特点相似。由此看来，我们就可以从约瑟的身上看到，他确实有许多流露在外面的真，但是这样的真越多，就让人越难以识别其里面的假。这正是假基督给信徒带来的最大杀伤力，以至于把披着羊皮的狼当作是主的牧羊人。这是我们在看约瑟的事迹时，必须从不同层次去认识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也是我们在寻求明白圣经真理时，必须时刻牢记在心的原则。